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每天30分钟的时间，希望透过我们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读经生活，能够帮助你更明白神的话语，更好的把神的教导应用在信仰生活上。今天是第六讲的内容，稍后呢，崇恩就会与弟兄姊妹一同来看创世纪4章到5章这2章的经文，从中学习经文的重点，请留心收听。
天地万物来自神的创造，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
认识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
进入人类救恩的永恒计划。
创世纪，李崇恩老师主讲。
从创世纪4章20节开始到第22节，圣经记载了好些该隐后裔的名字，他们都是该隐后裔中一个名叫拉麦的人的儿女。明显的，他们都是当代地上有名望有名声的人。圣经说，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这个名字是叫人的心得悦的意思。从成就的角度来看，该隐的后裔实在有着非凡的成就，他们是当时世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了。然而我们还要正确的来明白圣经的意思，因为记载有关该隐后裔的经文呢，并不是就停在这里。圣经以第23、24节来总结这一个该隐族系的记载。圣经说，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7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这里不单让我们看见拉麦是个怎样的人，也给我们知道这个该隐的家族他们有什么特征。拉麦的话表明了他是个怎样的人呢？也说明了他怎样教导自己的儿女子孙。显而易见，拉麦是一个心中充满了仇恨的人，他要以严厉残忍的手段来向他的敌人报复。他对自己的妻子指出，他的仇敌必要遭报77倍。那从前呢，神对该隐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7倍，这是神对这个悖逆之子的怜悯和慈爱。但现在这个该隐的子孙拉麦却自高自大的起誓，要使他的敌人遭报更甚，不是7倍，乃是77倍。该隐杀亚伯显出了自己的恶，现在呢，拉麦自高自大的那些的讲话呢，也显明了他的恶。原来这个该隐家族呢，从来没有除掉他们恶的本质，而且呢，还越来越凶，越来越恶呢。该隐和他的后裔在多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该隐自己在牧农的事业上和诚意的建造上都有卓越的成果，他的后裔也在多方面显出杰出的成就。但叫人可惜的是，他们仍然是一个在神面前呢充满罪恶的族类。 该隐的后裔就像该隐一样，没有敬畏神，也没有得到神的喜悦。我们发现，在这一批人物名字的记载当中呢，神的名字是没有出现过的。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跟耶和华神拉上关系，就说明了在那些年日当中，他们从来没有留意过信仰上的事，没有跟神建立过属灵的关系，所以他们越来越恶，成为一个恶的族类。弟兄姊妹，你要像该隐的后裔吗？他们在属世的事情上呢，确实有非常的成就，他们也可以说是世上富足的人。然而他们却是与神无干的人，在信仰上贫乏可怜，活在世上没有指望，也没有神。世上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即使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呢，都不能存到永远的，都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今天被视为伟大的建筑，在永恒里都没有什么位置。今天你要定睛在哪里呢？你顾念的是眼前的吗？还是那个看不见的永恒呢？是这个必定要过去的世界呢？还是那个永存的国度呢？你要看眼前短暂的呢？还是你会眼看永恒呢？盼望我们都不要像该隐和他的后裔，虽然拥有世上的成就，却没有属灵的追求和成果。相反的，亚当第三个儿子赛特的谱系却有所不同了。首先我们看第四章25节和26节，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虽然没有仔细地交代当时亚当夏娃的信仰的情况，但圣经指出他们视赛特为神给他们的补偿，作为代替亚伯的一个儿子。由此可见，他们对于神呢仍然是有所认识的，他们呢还是留意神的作为的。后来在赛特生了以挪士之后，情况就更加的明显了。圣经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虽然这是晚了一点，但总是一个好的开始吧。求告耶和华的名说明了人开始寻求耶和华并且敬拜他，这是信仰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大家还记得伊甸园吗？在亚当犯罪之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呼唤他，但是亚当却害怕见神的面，于是藏在园里的树木中，不但没有寻求神，还想要躲避神呢。但在赛特的儿子以挪士的时候，情况就有所改变了，人开始来寻求神，开始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一个突破，也是一个转机。刚才我们看见该隐的族类是一个越来越恶的族类，是个越来越远离神的族类。如果所有地上的人都像他们的话，那后果真的是难以想象了。但感谢神，那时候不单有该隐的族类，也有赛特的族类，不只有背离神的族类，也有晓得回转的族类。为什么在以挪士的时候人晓得回转来寻求神，求告耶和华的名呢？那相信呢，我们可以从以挪士这个名字来明白当中的原因的。原来以挪士这个名字就是必死的人的意思。为什么赛特为他的儿子起了这样的名字呢？毫无疑问的，在以挪士出生的时候，赛特明白到人必定死这个事实，所以呢，他为儿子起了这个名字。究竟赛特是怎样认识到关乎死亡的事实呢？圣经没有清楚的说明，但我们可以相信赛特和他同时代的人因着这一个对死亡的认识，知道人生命的有限，而生发出了一个回转到神面前的心智， 于是他们就起来求告耶和华的名，寻求神的帮助和神的恩典。晓得寻求神的人是一个认识自己软弱本相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有限，就想到要去求告那一位无限的神。今天我们认识自己吗？我们晓得自己的有限和软弱吗？如果今天的你认识到自己是有限的人，是软弱的人，那请你不要灰心，你要起来专心的求告主的名，他是你的帮助，是你的能力，必定能够扶持你，让你力上加力的。圣经指出，凡仰望神的必不羞愧。如果今天的你还没有看清楚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有限，还是自高自大自夸的话，那么真的要求主来光照你，使你看见自己的本相，使你晓得谦卑的回到他面前。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头一句话，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那这里就是一个提示，说明了下面所记的都是亚当的后代。而当我们继续的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亚当后代的记录并没有该隐的份儿，也没有该隐后裔的名字在当中，有的只是赛特和他后裔的名字。一代又一代，圣经把赛特后裔中每一代人的代表人物都记载下来，连他们个人一生的年岁都被清楚地记录下来。圣经是以赛特的后裔作为亚当的后裔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亚当的子孙里，神拣选了赛特，也拣选了他的后裔。神要使用他们在世界上一代接一代的把信仰继续传下去，而又在特定的时候借着他们其中的一些人显出神的作为和启示神的旨意。当中呢，有我们比较熟悉的以诺和挪亚，他们都是神所使用的人。有关这两个重要人物他们的见证，他们可以给予我们学习仿效的地方呢，稍后呢在节目的时间里头会继续的跟你分享的。那我们要知道，今天其实神也进行了拣选，他拣选了我们这些基督徒，要透过我们在世人面前显明他的真实，他的伟大。我们都肩负着神交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就是我们要把福音传开去，要把纯正福音的信仰传下去。弟兄姊妹，今天的你知道神的拣选在自己身上吗？你知道神对你的期望吗？你是否已经肩负起见证主传福音的责任呢？使徒彼得他这样说明了神的旨意，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姊妹，你听见了吗？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唯有我们才能够在世上宣扬神的美德。所以但愿我们都领受圣经的教训，并且常常遵着这些的教训而行。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我们可以翻开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五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这样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今天的经文提到一个圣经人物，名字叫以诺，他是亚烈的儿子，也是亚当的一个后裔。在亚当众多的子孙里，以诺是特别的一个。圣经记载他 与神同行。什么叫做与神同行呢？其实这是指到一个人所过的生活呢，是啊，得到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常常活在神同在的这种的经验当中，每一天都与神有甘甜美好的相交，每时每刻这个人都保守自己与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而他的行事为人都在求神的喜悦，也为了要荣耀神专心寻求神的旨意。他也轻看了世人对自己的看法，世人对他是否接纳，这不是他所看重的，因为他看重的乃是神的接纳。所以呢，他的人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是得到神同行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旅程。所以我们要留意这个与神同行的以诺，盼望我们也效法他，可以与神同行。圣经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这里给了我们一些相当重要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以诺与神同行的关键。以诺在什么时候开始与神同行的呢？圣经说是在他65岁之后。在那个时候他生了马土撒拉，为什么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就与神同行呢？马土撒拉的出生跟以诺与神同行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那原来关键在于马土撒拉这个名字。马土撒拉就是这个人死后就降洪水的意思。根据创世纪第6章的记载，因着人的罪恶很大，神定义了用洪水淹没全地来审判他们，只是拯救一人挪亚和他的家人。但原来早在洪水来临之前的669年前呢，也就是马土撒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将他要惩罚罪人的启示赐给以诺，让他知道洪水的审判将要临到全地。当马土撒拉出生的时候，以诺不但得着一个儿子，他更从神那儿得着启示。他因着相信神的启示，所以就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马土撒拉。从此呢，他开始了与神同行的生活。所以以诺与神同行是从他领受了又相信了神的启示而开始的。他相信神洪水的审判真的将要临到，所以呢，他就按照所得到的启示来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字，希望借着儿子的名字唤醒当代的罪人及早悔改，而他自己也活出了一个与信仰相称的生活，借此见证他所相信的。原来以诺与神同行呢，是来自他相信神的启示的。他深信神公义的审判将要临到，他看见神将要以洪水审判大地，因着里面对神的相信和敬畏，他外面就有了寻求神和与神同行的这种生活了。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也领受了真理的启示，知道主的日子近了，到了时候主必定亲自降临审判全地。如果我们也相信这个，深信这个的话，我们也应当效法以诺，像他一样，是因着信而与神同行，在生活里寻求神的同在，过讨神喜悦的日子。借着这样，我们也可以唤醒世人的心，回转到神的面前。只怕我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心，不但没有羡慕与神同行的生活，反而把永生的神给离弃，就在恩典中坠落。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信主的心呢不致摇动。如果我们都对圣经启示的真理坚信不疑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晓得羡慕以诺，并且呢，在自己的人生里祈求神的同在，在人生的路途上与神同行。
哇，我找到了！
你找到什么啊？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66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哇，那我也要下载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创世纪第5章22节这样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生了马土撒拉之后，以诺积极寻求灵性上的生活，他寻求得到神的同在，保守自己与神同行。在这些年日里，圣经没有说以诺隐居在深山，过着避世的生活来与神同行。他的生活原来跟一般人呢是没有两样的。圣经说并且生儿养女，就给我们呢这一种的提示了。以诺寻求与神同行，但他没有到什么特别的圣地圣山去避世，借此来寻找神。他寻求神呢是在日常的生活里，他在生活中寻见了神的同在，也在生活中与神同行。那从世人肤浅的眼光来看呢，以诺这个圣徒的生活呢，跟一般人的生活真的好像没有多大的分别。用圣经里的话语来说，就是哎，大家都一样的生儿养女嘛，好像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什么特别。但只要对以诺有深入认识的人，或者在生活中有机会接触以诺的人呢，就会发现以诺的生活绝对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是一个有神与他同行的人，在他行事为人的背后，有着神给予的指引，也有神给他的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也要记住，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地方，什么特别的圣地圣物，使一个人的灵性变得高超，使他可以与神同行，不是这样的。我们并不需要放下手上的工作、日常的生活来寻求与神同行的经历，因为神是不被限制在某个地方，也没有什么物件能够帮助我们完成寻求他的这样的一个历程。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呢，他离开我们实在不远，就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我们都可以跟神有亲密的接触。我们寻求神的同在，没有必要到别的地方去，也不要呢用外面的一些方法。我们寻求神呢，必定是借着我们的信心，也要运用信心来与神同行。与神同行的方法不在乎外面，乃在乎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有一颗寻求神的信心，我们就必定能够与神同行，也能够常常借着信心感应到神的亲近。神是看人的内心的，他就是看到以诺里面有一颗寻求他的信心，所以神乐意与他同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论到以诺的时候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后来这作者又补上一句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以诺就是因着信而得到神的喜悦的。你相信神吗？你相信神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吗？以诺与神同行，因为他信呢，所以神喜悦他的信心，乐意跟以诺同行。盼望我们借着日常对神的信心呢，来与神同行，而且在看起来平凡的每一个日子当中，让我们因着相信而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的奇妙的作为。世人是不会明白的，在他们的眼中，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可能没有什么超凡之处，但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与神同行呢，就算那些最平常的日子也可以是我们最开心满足的日子。所以你乐意，你愿意与神同行吗？方法就是再一次的提起你的信心，用信心来仰望交托。 最后我们还要提一提，就是以诺的坚持还有他的恒心。圣经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娶去，他就不再世了。以诺与神同行有多久呢？不是3个月，也不是3年，乃是100个3年，总共是300年之久。他从65岁开始，一直到他365岁为止，以诺没有停止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没有离开过他与神之间这个亲密同行的关系。虽然圣经没有清楚的说明，但我们仍然可以合理的去推想，就在这300年悠长的岁月里，以诺也会遇上生活的艰难，或者遇上信仰的挑战。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妨碍他与神同行，他超越了这一切，坚持灵性上的操练，结果他保守了自己，可以专心的去寻求神。300年之久，就是这样的，每天每天的与神同行。而他的恒心，终于呢得着了从神而来一个明确的称赞，一个的保守。因为就在365岁的那一年，神将以诺从地上取去，提到天上，让他成为一个不见死亡的人。弟兄姊妹，希望我们每一个渴慕与神同行的这样的心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光景。也希望没有一个难处妨碍我们与主的关系，没有一个挑战叫我们在信仰上冷淡退后，而是恒久的与神同行，直到见主的那天，可以被他称赞，被主所喜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好了，今天我们就谈了创世纪第四、第五章的重点，明天继续讲的是第六到第八章的重点。弟兄姊妹呢，可以先看经文，做好预备。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明天同样按时收听《真道分解》，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却长存。